佛说，混沌初分，因天地灵气浮沉，分三界：一为人界，二为灵界，三为仙界。修仙路途漫漫，每一步都险象环生，生机乍现。丁修凭借着与两大仙迹之一的天门一派的渊源，逆水行舟，朝着每个修真者的最终幻想前进。只是这是何其的艰难。有道是佛道本源同，殊途同归处。且看无名小子丁修如何以佛为引，以道修真，贯空三界，成就不朽神话。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黑嘉伦创作，凤雏为您播讲的长篇修真小说《佛隐修仙传》。欢迎收听《佛隐修仙传》第一集。丁修站在村口，望向南边黑压压的南壁山，心里充满了担忧。七岁的他看着每天上山打柴的父亲日渐的疲累，一个劲儿恨自己实在是不争气，要是自己也可以帮爸爸砍柴，那该多好啊。此时天色将晚，因为父亲中午没有下山回来，他的母亲也在几个大人的陪同下上山去寻找，直到现在仍不见有人下山回来报信。
老弟，老弟！
进村的路上奔跑来一个与丁修年龄相仿的孩童，他一边跑一边喊叫着。丁修认出那是他大伯家的本家哥哥丁壮，两个人同岁，但丁壮却早了数月。
我老爹怕你出事儿，有些担心，让我过来喊你过去吃饭呢。
丁壮跑得气喘吁吁的，好半天才将话给说明白。丁修摇了摇头，目光继续锁定下山的那条山路。虽然他感觉自己确实有点饿了，但对父母的担心盖过了一切，丁修只想早一些见到爸爸妈妈熟悉的身影。丁壮白费了半天唇舌，却没有生气。眼前的老弟是丁家村有名的小将种，一旦认准了什么事儿，连他爹妈都很难让他改变主意，他就更不行了。转身欲走，丁壮突然听到丁修咦了一声，他不禁回头朝那条山路上望去，只见到山路上依稀下来一行人来。见到极有可能是自己父母的下山人，丁修早按耐不住了，欢叫一声朝山下的人群跑了过去。一旁的丁壮无奈下唯有跟了过去。丁修还没有走到那几个人的眼前，不由下意识地刹住了脚步。下山的几个人在夜色下渐渐可以辨清身形了，从他这里望去，却是三数人抬着一个小担架，几个人快步如飞，转眼便到了丁修的面前。心里咯噔一下，丁修看到他的妈妈满脸的血泪，浑身泥泞的走在担架的一侧，他在不停的呼喊着什么。这个情形让丁修意识到了不妙。担架在眼前划过，看到妈妈根本没注意到自己，丁修心里一颤，朝担架上望了过去，却见到是爸爸血肉模糊的躺在那儿。嗓子迸发出嘶吼，丁修也跌跌撞撞地跟在大人后面冲回了村子。详细的情况，丁修是在几个同爸爸一起上山的本宗村民在村子里的宗祠里听到的。听那几个人讲，他们上山的时候本是十分顺利的，还越过了山顶，到达了南壁山上最有名的一线天的上方。但中午时分，在南壁山一线天的位置突然风云变幻，云彩漆黑如幕，似有什么东西吸引，全朝一线天的方向压了过来。天气大变的同时，狂风大作，人根本就站立不住。他们几个人手拉着手，并一同抱着一棵一人多粗的大树，但还是被吹得身体飘了起来。
当时一道道闪电让人睁眼如盲，什么都看不见。丁修的爸爸便是在那个时候不知怎么了，一把没有抓牢，被风给吹走了。这一切持续了有一刻钟左右，便缓慢地消散了，一切仿佛做了个梦似的。等他们再找到丁修的爸爸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一句话对丁修尤其合适。丁修的爸爸是因为腿自小有残疾，在30岁的时候才从外村娶了丁修的妈妈过来。第二年两个人有了丁修的时候，家境是愈发的贫寒，所以丁修的爸爸没有忍痛同本族的宗兄弟们上山去砍柴了。南壁山山高千仞，山里的树木经烧耐烤，一棵手臂粗的松木如果使用得当，可以燃烧一整夜。所以这20-30里外的村子都上丁家村来收购松木干柴，使得丁家宗祠的壮丁们有了营生。丁修的爸爸这一挺就是5-6年，日子好不容易好过了点，谁知道又落得这么个下场。试问这个家以后怎么过呢？愁云惨雾刚刚把丁修同他的妈妈的内心笼罩，在下得山来的第7天的夜里，丁修的爸爸终于撒手而去了，把这对母子留在了人世。丁修看着父亲火化时飞腾的火焰，当时甚至有了跳进去的想法。
丁修这孩子以后就是咱们村子里的叔叔大伯们照看着了，丁修妈你就放心吧。
丁家村的族长们帮着办完了丧事，对丁修的妈妈是不停的劝慰，怎奈何这寄人篱下的感受唯有深受者自知了。一晃3个月过去，丁修好像长大了不少，为人变得懂事了许多。这一阵子他一直在大伯家吃住，虽然他努力勤快地帮着大伯做事，但大伯家主事的大娘却早早地看他就不顺眼了。丁修在厨房帮着看炉火，怔怔地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突然只听到啪的一声，一个响亮的耳光将他从深思中惊醒。弄堂里他的妈妈手捂着脸后退着从屋里冲了出来。妈！丁修立时窜起冲到妈妈的身边，他的眼睛盯着里屋跟出来的身影，冒出难以抑制的怒火。臭三八，让你白吃让你白住，居然偷东西偷到我们家来了，我们还养出个孽来了啊！丁修的大娘冷着大板脸毫不留情地咒骂不已。
大嫂，我没有偷，我什么都没有偷啊！
丁修妈惊恐焦急，一手搂着丁修，一手捂着脸不停地解释着。在丁修的记忆中，这一幕之后的事情乱了起来。他记得他的身边都是人，哭声骂声响成了一片，大脑在最后的麻木中变得空白时，丁修搂着妈妈伴着星光入眠。那一夜他们被大娘从家中赶了出来，而原来居住的草屋早已经换了主人。清晨丁修揉了揉眼睛醒了过来，他的身上盖着妈妈那件破烂了一些的粗布衣裳，只是却不见妈妈的身影。肚子的饥饿感很浓，猜想妈妈肯定是去弄早饭了。丁修起身来到一块石头边小解，不经意的回头，他吓得把尿了一半的尿给缩了回去。乱石旁一棵松树的粗干上，妈妈孤零零的悬在半空中，不知何时上吊了。醒了这枪来的丁修啊啊的乱叫着，冲上去想把妈妈给抱下来，但他的个子太小了，只能够到妈妈的膝盖，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哭着喊着，丁修撒丫子朝村里跑了过去，一边跑一边大叫救人。一刻钟的功夫，全村的人都到了，但妈妈已经咽气多时，他用死验证了自己的清白，却把丁修自己留在了这个世界上。8岁的丁修眼睛睁得圆圆的，一直盯着大娘在看。他的大娘脸色煞白，这会儿更是面无人色。所有的宗族长辈准备开解这个孤苦伶仃的后辈时， 丁修猛地疯狂嘶吼的冲出了人群，孤身闯进了南壁山。之后的数天里，全村人将南壁山几乎搜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丁修。在家族的宗亲中，大家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个八岁的孩童肯定是被狼师果腹充饥了。春暖花开，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南壁山一线天的山崖上突然传来轰隆隆的巨响，跟着无法被阳光照耀的北边峭壁上，一块数人高的巨石凭空滚落了山崖，现出一个巨大的洞穴。人影一闪，一个身着道袍、面容古板的道人凭空出现在了洞口。看情形，这个巨石好像是他给弄下悬崖的。深吸了口气，道人观察周围片刻，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轻松的一挥手，一道黄光嗖的就没入了地面，但此洞口却突然划过一道似水的波纹，跟着就消失掉了。一切仿佛再没有变化。修儿，从今天开始，你在这个洞口练习吐纳，直至身体感应到神照出现，明白了吗？令人惊异的是，洞穴里马上又有了反应，一个仍有些同志的声音突然响起了：“
是，师父，徒儿明白。”
话音刚落，一个七八岁左右的孩童自洞穴的黑暗处走了出来，他的面部几乎没有什么表情，一双本该属于天真烂漫的双眸，而此时也带着些许的忧郁。正是不久前失踪在南壁山的丁修，却不知他上得山来，得遇什么机缘，竟拜得道人为师，反在这南壁山一线天的洞穴里练起什么吐纳功来。丁修望着对面的山崖，目光里总带有几丝惨痛。也许他算是幸运的吧，在被一条蟒蛇缠住险些窒息而死的时候，被现在的这个师父所救，捡回了一条小命。但是连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惨痛总是在折磨着他的心神，让他很难的静下来去做师父交给他的事情。事实上，这道人并未收丁修做徒弟，但见过道人只是手一挥，便有一道黄光将那条在丁修眼中的巨蟒斩为两段了之后，他便给道人磕了无数个响头，师父师父的叫个不停。最后道人无奈收下他做了个半童，但八岁的丁修却直言其为师，跑前跑后的准备各种的东西。有一点丁修年龄虽小，但却很明白，那就是这道人绝对是个隐士，是个能人，又或许是爸妈生前所说的山洞里居住的神仙。自己已经无家可归了，他必须跟这个救了自己一命的神仙在一起，更何况这个神仙兴许会传授他斩蟒蛇的功夫，那样他就可以找自己的大娘为妈妈报仇了。这不，短短的几天，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懂事的丁修总是知趣地做自己的事情，一点不做让道人皱眉头的动作。最后道人终于沉不住气，又见一个八岁的男孩子跟自己一起忍冻挨饿，开始传授丁修一些增强体质的粗浅功夫。丁修在这暗无天日的洞穴里，多数的时候是无所事事的。孩童心性虽然多动，但却胜在心无杂念。道人教授他一些吐纳功夫，不过任凭丁修苦练多时，却毫无进展。在道人的苦思下，终于找到了关键。这洞穴里的阴寒之气极重，对他这种修真者来说，是闭关静修的好地方。但丁修却是个孩童，如何能承受得了呢？所以道人打开了一条通道，让外面的新鲜空气进来，让丁修在这个地方修炼。为了防止意外，道人布下了禁制，怕有同道中人相中了此地。这日道人在单独开辟的小洞穴里闭关多时，中静极思动，
他从洞穴里出来，率先来到了洞口处，恰见丁修在此一动不动的打坐。道人神识略探，一皱眉头，没有打扰丁修，直接来到了洞穴的另一侧。这道人本是修仙者里不出世的高人，无数年月独自的苦练，忽然间碰上了丁修这个小娃子，倒让他平静枯燥的生活里泛起了一阵波澜。只是他并没有教导徒弟的经验，修仙路途从头开始都是需要从那儿做起的，这倒让道人煞费了苦心苦想，毕竟自己初涉门道的经历实在是太久远了。道人本不想收丁修为徒，他的身份本来是极高的，所在的门派禁忌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在收徒弟方面按理来说是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而定的。只是当丁修谈起他父亲所受的意外之祸的时候，才牵起了道人的心思。从丁修口中，道人得知他的父亲正是因为当日他的个人修为冲击瓶颈未果所引发的天感地兆，才意外的身亡的。而冥冥中好像自有主宰，丁修身受惨祸，又鬼使神差的为他所救，因缘而动，道人这才心活，终下决心教授丁修步上修仙一途，否则凭此心障，他为心魔所乘，倒是得不偿失了。步入一个单独的空间，道人在这儿的一块面积非常大的岩石上找到了一个箱子，他打开，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瓷瓶密布其中，从中捡取了几种。道人反身来到洞口，站到了丁修的身旁，见到丁修似有所觉，道人微微一笑，他轻声地说，修儿，你不要动，我这有几颗药可助你炼体成功，服下后摒除杂念，全神化掉药力。说毕，道人也不去管丁修的反应，立即从瓷瓶中倒出三粒药丸放入丁修的口中。而这个道人仍然站在丁修的面前，右手做剑指指向丁修的眉心处，此刻一道黄光自道人的指尖逼射而入，直射入丁修的眉心。丁修费了好半天才将自己的心绪清空，进入了一种浑浑噩噩的守静意境，周身仿佛置身无限的广阔空间，汲取周围空气中的精华，伴随着内外的天地同呼吸共命运。然而全身的经脉始终未有热感，丁修甚至觉得这种感觉只是他凭空想象，根本是不真实存在的。与道人相处的数月光景，他只听得道人讲过炼体成功的征兆，却没有谈及其他任何的一点。至于自己的感受对与不对，丁修更是完全不知了。仙徒一说，丁修还是在道人略有谈及的时候才听此说法，至于细节道人没有讲过，丁修也就无从了解了。他只知道如果自己不能神照动，进而炼体成功的话，此生便再无踏上仙途的可能。不过道人曾经讲过，即使不成功，对丁修的身体也起到了一经洗髓的作用，对其身体机能的提升绝对不是一点半点的。丁修倒是对自己炼体的成功与否不放在心上，仙途太过遥远，不是他所能及的，现在他只要能习得道人哪怕是一分的本领，也可以让他报仇了却心中的愤恨就行。但在静坐的过程中，坐禅的本身就是修心，抛开身外的杂物，所以时间久了一点，那股难以抑制的怨恨终归是淡了许多。自无限的遐想中，丁修忽有所觉，历史醉人的空间感破碎，正欲意念入体，却被道人给制止了，并提出了新的要求。心中无惊无惧，陡然放开，丁修心灵忽然空空一片，茫然间双眼紧闭， 丁修忽然觉得一道黄光自眉心入体，瞬间遍及了全身。与此同时，小腹丹田处一道热流涌出，迅速的流遍了全身，与黄光融在一起。恍然间，意念的空间白光大盛，跟着失去重心的感觉蓦地加强，好似突然间整个人就颠倒了过来。本集故事到此结束，欢迎继续收听。